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现代的生活呢，跟过去很不一样啊。小时候能够看的电视剧不多，但是现在啊，实在是太多可以选择的了，所以呢追剧好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休闲活动了。但是呢，现在的这一些戏剧呢，往往很多集数哦，而且呢一次就上架哦，因此如果不能够好好节制的话呢，一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作息啊。听说有人呢会几天几夜的连续追剧啊，这样真的是没有办法学习到节制的功课。那关于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，人总是有这个倾向哦，很容易呢就陷入成瘾当中。现在不仅是追剧成瘾、手机成瘾，还有呢网络成瘾等等的问题。时代在变迁，但是我们仍然求主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当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控制我们，而不是我们能够去控制它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小心了。好，刘文呢也很喜欢戏剧，但是我学习不在这方面呢被控制哦，而能够呢适度的去欣赏。当然呢，这也是需要操练的。我对于戏剧、对于书籍方面的选择是比较狭隘的，我不是全部的书都看，或者是全部的剧呢我都来者不拒哦，而是会选择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义，还有比较正向，比较能够让人的思想呢继续朝正面思考方向的。或许有时生活压力让我们觉得想要逃脱，想要暂时忘却一切的烦恼，因此呢我们选择一些事情可以暂时的逃避，但这绝对不是永久之计哦。求神帮助我们不在这些辖制当中失去自由，凡事都可以做，但是不都是有益处的。我们不矫枉过正，不过犹不及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求主赐我们真正的平安以及心灵的自由。求主继续以慈神爱所来引导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在主里面真正的喜乐满足。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、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，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今天最实在”。经文在诗篇第九十篇十二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九十篇十二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诗篇第九十篇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今天最实在，根据上帝计算的方式， 人生是由日子构成的，不是以周、月或年来计算。一天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时间最小的单位或分割。其实分、秒、小时全是人为的。我们把一天划分为24小时，也可以划分为12或36小时或别的数字。不过一天的时间总是固定的。依据圣经的算法，一天是从日落到另一次日落。目前我们是从午夜算到另一个午夜，其中包括了一次日出和一次日落。无论把一天如何加以分割，都是人为的。一分钟为什么是60秒？由谁来决定一秒钟究竟有多长呢？如果我们把一秒钟切一半，一分钟不就变成120秒了吗？不过它并没有影响一天的长度，日子的长度仍由太阳来决定。那么谁决定一小时要有60分呢？为何不拉长四倍，一小时有15分钟就好？为什么一天不分成3小时呢？不管怎么分法，都影响不了日出或日落。不错，人生是一天一天过的，我们是过日子，而不是为那一天生活。生活在现在的这个时刻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过去或不计划未来。如果有人说我们只有今天，因此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明天我们就要死了，这种人并没有真正活在现在这个时刻。因为我即使看不到明天，所有的事我必须尽可能在今天来做。如果明天来临时，我仍然能够坦然去面对它，因为我每天都珍惜把握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不活在过去的懊悔中，不为明天忧虑，珍惜你所赐的每一天，活出丰盛的生命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绳爱索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今天为主活》。
上帝的同在充满你和我。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想象一下，如果智慧能像 APP 一样下载，带你进入30天的智慧之旅，那会是多么奇妙的体验。所罗门王早已经下载这一款智慧 APP， 并在圣经箴言中开箱分享他的智慧宝藏，邀请你一起来探索。在箴言中，智慧被拟人化为一位优雅的女士，她的价值远超过珍宝，并能带来安乐与丰盛的生活。智慧来自神，是我们生活中最宝贵的指南。现在邀请你也来体验智慧生活，无论在人际交往、婚姻家庭、情绪管理还是品格塑造等方面，这本书都将带你走上一段充满智慧的漫游之旅。这本书总共分为6个单元呢。第一个单元是漫游云端智慧，我们已经在上一回读完了，总共是5天的漫游。第二个单元是漫游情绪空间，第三个单元是漫游生命品格，第四个单元是漫游人际交往，第5个单元是漫游婚姻家庭，第6个单元是漫游灵性旅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2个单元，漫游情绪空间。第6天的漫游是得智慧的入门专，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、刘信之牧师所写的《箴言漫游30天》。第6天漫游，得智慧的入门专。2023年《远见》杂志一篇以北大学霸如何养成远离假努力自律真学习为题的报道，对一群中国北京大学的学生进行深入访谈。在这次访谈中，他们揭示了除了天资聪颖和不懈努力之外，这些学霸之所以能在130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自律的培养。其中一位受访者分享了他的看法，提及当同学们纷纷投入打游戏和观看剧集等娱乐活动时，他们却保持着自律和学习目标，即使在娱乐方面，他们也懂得自我约束。这种自律所带来的好处是自由。真正懂得自由的人明白，培养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。然而，纪律在当今数位时代越来越不被当作一回事了，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数位世界，我们的时光被网络成瘾所消耗，我们的自我定位也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而变质。当我们错误地认为纪律限制了我们的自由时，我们已经被不自由所束缚。纪律这个字在箴言中出现了31次，通常被翻译成训诲、管教、教诲。当我们思考智慧和纪律之间的关系时，我们会发现追求智慧的道路通常与过着有纪律的生活密切相关。因为箴言很多地方都提到，以下都是引用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。箴言第19章第20节说道，你要受教听劝，终必得到智慧。箴言第15章32节说道，不受管教就是轻看自己，听从责备才能得到智慧。 箴言第八章三十三节说道，要听从教诲，不可轻忽，要做智者。纪律是一种培养对个人行为、情感、自我控制的能力，包括遵循特定的准则或是接受训诲，建立良好的习惯与品格。这就像历史磨砺了刀刃一样，训诲帮助我们领受劝导，锻炼柔软谦卑的心性，不会沦为刚硬、努顿、自我欺瞒、自我感觉良好的蒙蔽之中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我们看到先知拿单用比喻的方式睿智地引导大卫进入他的叙事结构，使之察觉自己的过犯。这种训诫方式帮助大卫认清自己的罪，意识到他对别人犯下了不对的事情。大卫听从拿单的训诲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展现了他的悔改和谦卑。认罪是智慧的一部分，因为他要求人们正视自己生命的问题，寻求矫正和医治。纪律还包括了管教的概念，当我们犯错时，需要修正和改进。俗话说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许多人生的智慧是从错误中学习成长，犹如磨刀的砺石将钝掉的刀刃磨砺，帮助我们变得更加敏锐。这种从错误中获得教训，让我们不是只停留在知识层面的吸收，而是虚心领受指导。举例来说，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，光拥有天赋是不够的。成功的运动员需要长时间接受教练的指导和训练，并且愿意严格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包括饮食和生活习性。这种纪律的培养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达到的，更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锻炼。纪律是一种属灵操练，这个观念在箴言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。它是一种品格的养成，也被视为属灵操练之一，帮助我们更好地与神连结，并在生活中展现智慧。箴言中提到的纪律不仅仅关乎道德和行为，它意义延伸到我们的灵性生活。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史考特·派克曾在他的著作《心灵地图》中指出，纪律是解决生命问题的方法，一切纪律都是某种形式的顺服。我们必须承受抉择顺服所带来的存在性痛苦。但以理与三位朋友的故事生动地展现出纪律的益处，纪律是如何帮助他们抵挡浮华世界的诱惑和挑战呢？一开始被掳到巴比伦的他们面临极大的诱惑，身为国家重点栽培的人才，他们有机会享受国王的美食，这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食物。但是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选择在异教文化中坚守饮食的律法条例，以保持对神的顺服。他们决定只吃蔬菜、喝白水，而不是吃可能涉及异教祭祀的食物。这种纪律的选择表彰了他们的敬虔和信心。但以理的纪律还体现在他的祷告生活当中。当政敌试图从他的信仰生活找到他违抗政令的把柄来控告他时，但以理依然坚持一日三次向神祷告。他毫不畏惧，并继续依靠神的恩典和保护。纪律成为他灵性成长的一部分，帮助他更有智慧地因应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箴言第十章十七节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说道，听从教诲的走生命之路，拒绝责备的必步入歧途。肉体的诱惑和对神的悖逆是我们常常面临的挑战。有时我们可能会转而去选择追求能立即满足邪情私欲的事物，这种短暂的满足 似乎比长期的属灵操练更具吸引力。这就好比在现代社会，人们总是透过眼目的情欲、身体的纵欲来填补内心的空虚，抒发生活的压力，最终却陷入无法摆脱的捆绑之中。这些行为模式常出现在网际网络成瘾、性成瘾、娱乐成瘾、购物成瘾、酒精或毒品成瘾当中。因为从事这些行为，可能会释放出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。多巴胺与大脑的奖励机制有关，会使人产生愉悦感、兴奋感，进而造成上瘾。笔者多年来被邀请担任晨曦会家属团契的讲员，这个经验让我深刻体会到许多家庭所经历的艰辛。父母在面对儿女的成瘾问题时，往往感到无助，而这些成瘾问题可能导致生活脱离轨道，家庭解体，关系破裂。有些父母必须采取极端措施，报警将儿女送入监狱，希望这样可以阻止他们掉入成瘾的深渊。然而这样的行动通常只能带来短暂的宁静，因为当他们出狱之后，往往会回到原本的环境，再次陷入毒品或犯罪之中。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，一些父母开始寻求晨曦会提供的协助。他们先走进这个群体，接受神的话语和教导，领受了属灵的训诲，这对于他们与儿女一同面对未来的迷茫之路提供了盼望之光。一些令人感动的救恩故事就在这些家庭中发生，戒瘾成功的人们成为了见证者。他们回忆起当初进入戒瘾中心时，只有一本圣经陪伴着他们，除了阅读神的话语，他们也学会了如何祷告。纪律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它帮助我们建立内在秩序，纠正自己的错误，并将教训转化为行动。纪律是一种自我节制，它让我们能够控制欲望，专注于神的心意，不受外界诱惑的影响。这也是一种舍己的操练。纪律是通向智慧之路的起跑点，它帮助我们持之以恒，攻克己身，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成为我们的助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屈膝，感谢你每天赐给我们的生命和你无尽的慈爱。我们承认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中，我们有时会迷失方向，忽略了与你的连结。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希望寻求你的恩典和引导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智慧的话语，提醒我们纪律的价值。在这充满诱惑和分心的世界中，求你帮助我们建立内在的秩序，让我们能够专注于你的旨意。愿你赐给我们力量去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受外界的影响。主啊，我们也承认在灵性生活中我们需要纪律的培养，求你教导我们如何保持一个持久的祷告生活，如何深入研读你的话语，以及如何与你建立更深厚的联系。愿纪律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助手，使我们能够更加坚固地站立在信仰的路上。感谢你的慈爱和恩典，求你继续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你的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箴言漫游三十天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人生的智慧。
有聪明没有 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，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，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，
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三十天当中进入了第二单元的漫游情绪空间。第六天的漫游是得智慧的入门砖，那就是我们需要培养纪律哦。好，在下一回第七天的漫游是心中那座活火山，那是怎么样的一座火山呢？不要错过了。等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